好的，我们这一期的主日学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书卷叫《生命记》，上一次就给大家做了一点点简介，一个小时时间给大家简介了一下，不仅仅是《生命记》啊，包括摩西五经在内。我们今天会开始给大家来看《生命记》的具体内容。《生命记》呢，相对来说不算太难读，还可以吧，能够读得明白的，因为它里面好多东西很概述。因为有前面的创世纪，有出埃及记，有这个民数记，里面记载了好多具体的故事。那么生命记里面是对过去的东西的重新叙述，所以有好多话语你读的时候发现是摩西以他自己的身份，以第一人称的身份说，我当时怎么怎么跟你们说的，我当时怎么怎么做的，以这样一种身份记述的，所以应该说它是比较容易明白的。简单的一点点回顾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以后呢，经过红海，先从红海边所受着这个中间那个沙漠地带是往南走，最南端那一边呢就是西乃山，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地图。然后西乃山待了一段之后就往北上，北上上去就要进这个应许之地。那么这一段故事呢，生命记的写作时间呢是在他们从西乃山向上走，上去以后呢又下来再上去的时候，到达约旦河东岸，将要渡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呢，摩西给他们讲这一段话，大概前后可能一两个月的时间，不太很长，摩西就把他过去整个四十年的旷野生活的一些事情呢给他重新讲述一遍。所以大概知道地点在哪，知道是谁讲的，知道是讲给谁听的。那么这时候的听众呢，已经是出埃及时候的第二代以色列人，也就是说从埃及出来的第一代人当中，大多数已经过世了，死亡在埃及里面。其实当你看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悲哀的一段故事。怎么个悲哀法呢？上帝说，我给你吃的，我给你喝的，我给你用的，但是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在旷野里要死去。你觉得悲哀吗？非常悲哀，对不对？原因就一条，你不遵守我所告诉你的诫命，就这么一条。所以你就知道上帝和人之间这个关系其实没那么复杂，很简单，就像今天的父子关系一样，你需要尊重上帝的话语，儿子需要听父亲的话，否则的话你就会受到上帝的给你的约束，给你的惩罚。所以当你读这一段故事整体来讲呢，是悲哀的一段故事，但是里面充满了上帝的怜悯、慈爱和带领，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信息。好，我们大概的背景知道一点呢，我们开始读生命记的第一章。如果你读这一段之后，会发现这一章基本上就告诉我们摩西下面要讲什么。他说，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舒佛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托佛、拉班、哈希路、底沙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这一句话里边告诉我说，耶稣在那个摩西在讲，讲给谁听呢？讲给以色列的众人。那时候大概人数还可以吧，不能说很少一个人，因为出埃及的时候人大概好几万人，人数应该还是可以的。那么从河烈山经过喜尔山到达加迪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这个十一天走的时候，就是说从西奈山那出发，如果直直的走到应许地的这个约旦河东边的话，你十一天就可以走上去。实际上他们在那走了多长时间呢？38年，因为他前面的两年是走这个下坡往下走这一段，后面的38年是上去，然后又下来再上去，在那绕你绕圈子，38年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走11天就到了。那么在这整个过程，从出埃及到这个地方呢，一共是40年的时间。所以摩西跟他说，这40年10月初1日，摩西就照耶和华借着他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说。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摩西在讲什么呢？凡是耶和华讲给他听的，他都讲给以色列人听，是不是有点今天那个宣教士的这个味道，是吗？凡是上帝的话，也接过他的口传给所有的人听， 就这个意思。说那时他们已经击杀了驻西施本摩利亚王西宏和驻以德来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这是约旦河东岸最大的两个敌人。对以色列人进迦南的话，其实以色列人进迦南要在经过五个大的这个和他的反对派吧，其中有三个上帝不允许他动，比如说摩押、亚门和那个是谁？摩押、亚门和第三个是谁？以东，是不是？还有一个呢，西宏和厄，这五大王是约旦河东南整个区域里面他的五大敌人。有三个上帝不允许他征战，不允许打，所以他就和这两个打仗。所以这两个打下来以后，整个约旦河东岸就可以占领。那么这时候呢，摩西跟他讲话，说你从这一段里面呢，大概可以看到以色列当时的背景经历，很简单的几句话就给大家讲完了。这里面出现一个名字亚斯他路，有谁对这个名字很熟悉啊？亚斯他路是谁？当时埃及人敬拜的一个偶像，这个偶像呢，影响到今天，一直影响到今天，而且影响到我们基督教。大家可能都不太相信，我提一个名字大家知道，我们基督教庆祝一个节日叫复活节，对不对？复活节的英文怎么说的？复活节，复活节。别搞错了，我说的是复活节 Easter。 为什么叫 Easter？ Easter 的原文就是 Easter， 也就是说我们基督教今天好多的节日其实都和最开始的异端邪教直接相关，它的原来起源就是 Easter， 后来呢叫 Easter， 后来搞成什么兔子，再搞成什么兔子蛋，和复活节一点关系都没有。但真正我们纪念的是主复活。其实在新约里面，如果你读遍新约的每一卷书卷，耶稣并不要求我们纪念任何日子，对不对？有吗？圣经里面没有规定说我们一定要纪念什么样的日子，可是我们今天纪念好多日子，我们马上就要纪念一个日子，圣诞节，对吧？你就知道圣诞节其实不是圣经要求我们要纪念，但是我们今天这为什么要纪念这些节日呢？因为其他的宗教也在纪念嘛，那我们基督教也有个纪念的嘛，没个纪念的怎么能行呢？于是就好多东西就慢慢的进来了。Easter， 我们今天的基督教都在守，但我们要清楚，这个名字来源于异端邪教，伊斯塔路。所以当你读圣经看到这些名字的时候，稍微回想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些礼仪，一些教导里面可能掺杂的这些成分，对我们的影响甚远。好，这一段里面我们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读懂旧约呢，离不开两样东西。第一，地图。如果没有地图呢，你就不知道它在哪呢，你讲来讲去都反正是乱七八糟的。第二呢，离不开历史，稍微要知道一点点历史。说地图呢，我有一点 很深刻的印象。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高中那个老师呢，花了很大的精力给我们讲世界地理，其中讲到一个词叫马六甲海峡，对吧？他在课上讲的是稀里糊涂的马六甲海峡的，我们在下面都听不懂，什么马六甲海峡，没一点概念。什么时候才有概念呢？当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坐在飞机上面，把那份世界地图，是飞机飞来那个图啊，一看说哦，马六甲海峡在这儿。这才知道说那玩意儿重要哎，那个地方真重要。可是高中的时候呢，没人明白马六甲海峡是什么，因为那时候高中上高中的时候没有几张地图，不像现在你可以随便查地图。那时候其实老师普通的高中里面都没几张地图，那个年代啊，八几年的时候，所以我就知道说地图对我们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大概知道一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走法。他们从埃及地方那个兰塞那个地方出发，过了红海，然后呢从耶稣红海的东汉往南走， 走到最南边的那个山就是西乃山，这大概将近用了两年的时间。然后从西乃山最南边往上走，其实他们只用十几天就到达应许地的边上。但是他们第一次到达应许地的边上的时候呢，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对不对？为什么犯什么错误呢？他派了几个人去探，探了之后回来说不敢进去，所以第一次没进去。没进去以后说后悔了，我们下次再进吧。结果再进的时候，上帝说你别进啊，这次我不跟你去。结果他们上去，结果怎么样呢？让人给打回来了。所以他们进应许地边上两次都失败了，回来了没打进去。所以呢，他们在旷野里面就绕来绕去，绕一直绕了38年，等到第一代人全部死了以后，才到达尼伯山，就是约旦河东岸，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死海头上的那个尼伯山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实际上就是摩西死的地方。那么生命记呢，就是在那个地方讲的，那个地方摩西对着底下的那些以色列人讲的，讲了一段故事。所以这张图呢，要放在你的脑子里面，因为整个摩西五经和这张图关系非常大。这张图是我能够找到的比较详细的一张图，里面大部分的地名都标出来了。第二个呢，这张图里面标出的这个出埃及的路线最接近于圣经出埃及路线，好多其他图上的那个路线呢，并不一定和圣经讲的吻合，这张图是最吻合的。那么我们的生命记里面出现一个地名叫亚拉巴，就是左边那个小图的红箭图给大家指示的地方，这就是摩西讲课的地方，摩西讲台就设在这个地方，叫亚拉巴。大家知道大概位置在哪呢啊？如果你去中东旅游的话，你可以到这个地方去看一看。那么好，现在要让他们进应许地，我们脑子里需要一个概念，什么叫应许地？有多大？耶和华我们的神在赫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野海一带的迦南人，并黎巴嫩，又到波拉大河。看到这几个地名，你脑子里有没有概念应许地有多大？有没有概念？结合刚才那个地图，这里面讲的这个应许地其实和前面创世纪里面讲的那个应许地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全创世纪里面的应许地不包括约旦河的东岸，这个地方说的应许地呢包含着约旦河的东岸，因为他们当时就住在约旦河的东岸，已经在那个地方。所以摩西在讲的时候呢，把这一段地包括在里面。哪些地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亚拉巴的山地、高原和南地。然后再往下面看，说包括迦南地。迦南地是哪地方？约旦河的西岸。黎巴嫩是哪个地方？我们要看看大家的世界地图，黎巴嫩在哪呢？在以今天以色列国的北边呢，对不对？所以你看，知道今天以色列国的位置，再加上黎巴嫩，又加上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在哪呢？伯拉大河我告诉你，就是幼发拉底河。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么幼发拉底河在哪呢？今天的伊拉克、伊朗地带。所以你看到了吗？应许地有多大？很大，很大。所以这个概念，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如果没有地图的话，你哗哗哗就读过去了，啥意思都没有。稍微停一下，想一想这个地图，你就知道以色列国家今天是这个国家的所在地，加上北边的黎巴嫩，再加上现在的伊拉克所在那一块地方，面积相当的大。换句话说，今天的以色列国远远没有达到应许地的那个面积，远远没有。他们曾经达到过吗？嗯，还是嗯，呵呵，到底是 yes 还是 no？ 曾经达到过吗？他们达到过，在所罗大卫和所罗门王执政的时候，曾经拥有过那些地方，后来呢，全部丧失掉了，后来丧失到连圣殿都没了，对吧？那么 我们知道现在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是48年联合国投票把它命名出来，新给它建立的国家，但是很小，远远没有达到应许地的这个面积。所以大概你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经里面这些需要地图，没有地图你读完之后一片空白。他说要进这个地方，说这就是耶和华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们和你们后裔为业之地。其实下面这句话讲的是约旦河西岸，包括北边的黎巴嫩和幼发拉底河。那么刚才你看上面包含了约旦河的东岸，因为他们现在就住在那个地方，他们已经拥有了这片地方。现在明白他讲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还要给大家看地图，这个地图面积到底有多大呢？右边这张图里面，南边就是今天以色列所在地，北边中间那一部分就是黎巴嫩，稍微黄色的那个区域呢，包含了今天的伊拉克、沙特的一部分，对吧？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面积，大概是这样一个。这张图呢，大家可能应该在网上可以找不到。说这就是他们这个应许地的概念，我们这个要一定要脑子里清楚啊，大概知道他们的地有多大。好，当摩西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呢，他没有从出埃及时候开始回顾，你会发现没有，他没有从那儿开始，他也没有回顾出埃及过红海的事，是吧？请问为什么他不从那儿讲呢？在整个以色列出埃及的过程中，过红海是最大的一件事，为什么摩西给这一代人讲的时候他不从那儿开始？他从哪开始呢？过红海以后，他讲的第一件事就是说，你们以色列人已经很多了，我管你们挺困难，我感觉到责任重大，那怎么办呢？他说我要给你们找领导，给你们一个领导班子，让你们自己组织管理好自己，然后有什么大事的话我来处理。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过了红海之后。为什么他不讲过红海这么大的事呢？有谁知道为什么？猜猜你的想法。
因为他是带军人过来的嘛，跟军人都是
现在一起。其实这就是原因，因为他现在面对的这些听众没有一个过过红海，除了约书亚和加勒，其他的人都没过过红海，都是在过完红海以后出生的。所以你给他讲那些东西呢，是他们没经历过的。所以摩西给他讲的东西都是他们知道的，说你们从这儿开始，你看为什么这么麻烦呢？因为你们不听上帝的话语。所以怎么办呢？我就要给你们处理好你们之间的争议。这个地方说，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争诉，我独自一人咋能担当得起呢？意思就是说，你们本是上帝的选民，应该是一致，结果你们不一致，出现各种争诉。摩西就用两个字，麻烦，麻烦就够麻烦的了，对吧？所以摩西说，我一个人解决不了这事，那怎么办呢？如果是你，你怎么办？选举吗？民族选举？还是推荐？摩西采用了一个办法，摩西这个办法其实不是他自己发明的，摩西在埃及待了40年，他在埃及学了所有埃及皇宫里面的各种知识。那时候的知识不是数理化，不是计算机，是什么？怎么管理军事，怎么管理奴隶，对不对？所以那时候知识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摩西深知这个埃及法老是怎么管理他的军队。好，摩西就把这一套用在以色列的身上。他说，好，你们有12个支派吗？我每一个支派里面让你们选一定的人出来，然后每1000个一组，1000个里面每100个一组，然后每100个当中每50个人在一组，50个人当中每10个人在一组。我们今天称为花基一个教会，以利亚一个团契，他去填充小组，就这个意思，明白了吧？他的管理方法就这个意思。 你们各支派拿出人来，然后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往下分，分到什么十个人的时候是一个小组，最小的组，所以那个人就叫十夫长。百个人那个组呢，百夫长。千个人那个组呢，就千夫长。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事儿的话，先从小组内解决，小组内解决不了到团契，团契解决不了到教会。就这么回事，明白的意思吧？这个办法是摩西从法老的管理体制里面学来的，他学了40年的这些经验，他知道怎么管这些人，然后告诉他们说，处理事情的时候呢，无论是弟兄彼此增数，或者以同居的外人增数，都要按公义判断。摩西给他们的原则，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亲属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如果这几条用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任何一个体系里面，教会也好，俱乐部也好，国家制度也好，你觉得怎么样？这不挺好的吗？可是今天的社会里面就缺这个。其实摩西在这儿强调这个，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也缺这个。如果他不缺呢，他就不用再说了。他说这个就是因为缺这个。我在读这个时候，我就是非常经常想到我们中国这个官方文件啊，比如说公布的东西，其实里面蕴含着很深奥的道理。比如说邓小平上台以后说要拨乱反正，是不是用过这四个字？这四个字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很乱不正，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呢要拨乱反正。但是他为了避免伤害一些老同志，他不讲我们现在乱，也不讲我们现在不正，只说我们要拨乱反正。明白这意思吗？就这个意思。摩西给他们讲说，因为你们判断的时候不公正，因为你们看人的外貌，根据权贵来判断是非，所以摩西说不可这样。这些话现在读明白了，这很简单。如果实在有什么难判的事，说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有难断的案件，然后呢呈到我这儿来。因为摩西是他们最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别的地方摆不清的事，摩西那儿可能能摆平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摩西有这个权威，所以我就给你们判断，那时候我将你们当行的事吩咐给你们，说这事应该怎么做交给你们。所以你看到这个地首先从这儿开始，就是说摩西给这些人讲话的时候，首先回顾说你们现在这个体系是怎么来的，他先讲这个，先不是给他们讲一大堆的神迹奇事。好，然后回答说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走到这个地方呢？本来十几天就到了吗？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呢？摩西给他们回顾了另一件事，他说我们从西乃山出发的时候啊，按照摩西的意思说，上帝要带我们进迦南，我们去打就好了。结果底下有人跟他出主意，说我们应该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对吧？怎么办呢？派几个人进去看一看，那地方到底有多少山，有多少平原，有多少水，有多少粮，我们才知道我们步兵排阵应该怎么做吧，对吧？要不然的话，我们冒进那不是会有风险吗？摩西一听说这个话讲的有道理，于是他就派人进去看去。好，现在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要你去派人的话，派谁去？派谁去？如果你派的话，
要勇敢，
要机灵。可摩西很有意思，他在这打发，他说你们每一个支派去一个，他派了12个人，对不对？每一个支派选了一个，怎么选出来的事情没说，应该是他们底下那个小组里面逐层选出一个来啊，代表这个支派，十二个人都去了。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对吧？12个支派都去了，从各自支派的特征来观察，说我们支派将来攻打的时候可能适合于哪一项施工更好，比如说我们就是做后勤好呢，还是我们做前锋好呢，还是我们做这个弓箭手好呢，对吧？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打算。
可是回来的结果呢？
却并不是这样。先给大家看一张图，这些探子是怎么走的。他们从西奈山出发，他们可没绕圈子啊，因为这探子他是直接抄近道就上去了，一直上到哪啊？圣经上有个名字叫哈马口，就是最顶端的那个地方，有点接近于今天的大马士革，非常靠近于今天的大马士革。大马士革是哪个国家的？叙利亚，看到没有？探子已经把到达的位置到那个地方，他们绕了这一大圈，这一圈其实也没多长时间，也大概就一两个月就回来了。好，回来以后的结果呢，很出摩西的意料。他们带回来的信息呢是两条，第一条说那个地方好，这个信息是对的。怎么好法？因为他回来的时候拿着那地方的果子，说看看这葡萄，像我们新疆的这个马奶葡萄一样，又肥又大，吃着香。说看看那块地啊，这个是一块美地，那个地方好。然后带回来第二个信息说，好是好，我们不敢去。咋了呢？为啥不敢去？那么好的果子咋不吃呢？他说我看见那个地方的人啊，比我们高，比我们大，比我们壮，而且有战车。这里面用了一个名字叫亚纳族人。亚纳族人，如果你查一下圣经的意思的话，他就是这个利发音的一个族。这帮人就是身材高大的一帮人。而以色列人呢，其实你从历史上看，以色列人是身材比较矮小的人，并不是高大的，是身材比较矮小的人。所以他们一上去一看，说他说那个地方有亚摩利人，那个地方有身材高大，城墙坚固又高大，我们进去又上那个另外一个人哈，我们要进去的话，他们对我们就像饿死一只蚂蚁一样那么简单，我们根本吃不到那地方的果子，反倒让人家给收了。所以他带出来的信息很简单，好但吃不着。你说这个信息带回来以后呢，会是什么结果呢？对当时摩西带领的这一帮人，士气上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对吧？没有士气。好，他们带回来这个信息，摩西给他们的话说，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耶和华在你的前面为你征战，那地方是好地，是神耶和华应许给你们的，你们就应该去拿。结果他们不敢去拿，只有两个人站出来了，一个就是加勒，第二个呢就是约书亚，对吧？那加勒怎么说的呢？加勒说，上帝把这地赐给我们了，我们就去拿好了，怕什么呢？去。所以这两个人最后进了迦南，其他的人都说不敢去。然后你们在耶和华面前，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摩西给他们鼓励说，不要害怕，神会为你们征战，所以在你们眼前行的这旷野里面给你们行这些事情，将来还会在你们以前继续给你们显给你们看。说你们在旷野路上所就经历过什么，上帝抚养你们就像父亲抚养儿子一样。其实圣经的原文问里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上帝照顾你们就像父亲把儿子扛在肩膀上一样。我们的中文没这样翻译，其实英文里面就是有一段歌不是这么写的，叫 Carry on my shoulder， 是不是有一首歌就这个写的？那是真正的原文写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上帝在旷野里面照顾以色列人，就像父亲把儿子扛在肩膀上一样。我们中间有多少父亲扛过自己的儿子？都扛过，我也扛过他，现在扛不过，都扛过。你知道孩子坐在你肩膀上最高兴的是什么？哇，我看着多高哎，就是那感觉。摩西跟人说，上帝在旷野里面就是这样来照顾你们，从旷野走过来的，直到你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他说你们在这件事上如果不相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在你的路上，在你的面前为你们安营，为你们扎寨，夜间给你们照着火柱，白天给你们弄着油柱，带领你们走路，这是上帝的作为，他这么做过。然而这些人不听， 不听怎么办呢？
生火了。
我们一定要相信旧约里面读完之后一定要肯定这一点，上帝的愤怒是必然的。我们不要认为说上帝好说话，
哥俩好就可以了，
不是，上帝的愤怒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上帝不轻易发怒，他一定会发怒，但他不轻易发怒，因为这些人不愿意上去，不愿意从他们旷野里面吸收来那些经验看到神的作为，所以他说有人什么说呢？说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岂是应许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迦勒必看见，因为迦勒说该上去，而且说凡是迦勒将来在迦南地里面脚踏此地，迦勒就分给迦勒。这个我们在读这个民数记的时候都看到了，对吗？迦勒的确拿到了那块地，说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说你们必不得进入那地。事后你弄的儿子约书亚他要进去，因为他是耶那个摩西的接班人，他要带领这些人进去，所以你要勉励他。然后说并且你们的妇女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你们，你们必得为业。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什么意思？上去了吗？神说现在你得下来再走一圈，你现在没到时候不能进去。是不是一个很悲哀的故事？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应该说那地方好，大家去哪儿事就成了。结果他说好，但吃不着。上帝说那你在旷野再等等，很悲哀的一段故事。结果他听到摩西的这个上帝的这段话，他说不行，那我们有错就改呗。刚才说不是说抱怨我们不上去吗？好，现在我们上去。说耶和华吩咐他们说，你对他们说现在不要上去，因为我不和他们同在。结果这些人说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抽打杀了。结果以色列人说我们刚才不错了吗？知错就改，我们现在上去就打。结果呢，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到山地去，我那山上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打你们，追赶你们，像蜂拥一般在西尔山杀废你们，直到吉尔玛。这里面用了一个词叫蜂拥，有多少人有这方面的经历？我小时候农村长大的，我小时候放羊拔草，那时候没吃的，因为贪吃这个，又没有糖，贪吃什么？就是掏那个蜂窝里面吃那个糖。你知道掏不好的时候，里面那个蜂轰一下出来的时候什么感觉？就是这两个字，蜂拥而至的感觉。弄得满头都是大包，但是可以吃到那点甜味，蛮值得。这就那种感觉，就是说当敌人压过来的时候，你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蒙着头就是跑，没有别的任何措施，只能跑，就那感觉，没有任何还手之力。所以实际上呢，以色列人在整个这一段恢复当中，他两次到达约旦河的东岸都没有进去，第一次不敢进去，第二次呢太傲慢，上帝说我不和你同在，结果他上去就给杀下来了。所以杀了他们叫在耶和华面前嚎啕大哭，耶和华并不听他们的话。所以他们在加底斯住了很多的日子。这一段话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们要在那儿绕了38年，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上去，不愿意听上帝的话。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他们对上帝过去的作为和上帝给他们未来的应许没有信心。所以呢，上帝说你们这一代人进不去了，你在旷野再绕38年。然后开始走了吗？在这里面走了。第二次到达这个上去的时候，上帝说当你们从第二次到达约旦河东岸的时候呢，你要经过3个地方，这3个地方呢不可和他们征战，给他讲了同样的话，不可和他们征战。原因呢，因为这3个人都和谁有关系？都和以色列有关系，和雅各有关系，他们是直系亲属，对吧？如果从亚伯拉罕的角度那地方看，他们都是直系亲属。第一个呢是你们的兄弟以扫
也就是以兜以扫的水来。雅各的哥哥就是雅各拽着脚后跟的那个，雅各就拽着以扫的脚后跟，就是那个同双胞胎，对吧？双胞胎的哥哥，他说那是你双胞胎的哥哥，因为这个原因，我把他现在居住的这块地方呢，已经赐给他们了，所以你们在经过的时候呢，不可以和他征战，而且你要过的时候呢，要付买漏钱，要付粮钱，又付水费，你不能随随便便的动用他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我已经分给他们了。以东。第二个，说你们离开这地方的时候呢，还会经过一个地方叫摩押。大家知道摩押是谁吗？罗德和他的女儿的生的孩子，对吧？一个是摩押，一个是亚门。上帝说你不可以与摩押征战。那么现在你要绕过，因为摩押地很大呀，那不征战怎么办呢？他就要绕过摩押地，这一绕呢，就在旷野绕了一个大圈，这一个大圈可让他们费了劲了，30多年。所以你们从兵丁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起誓，耶和华手中攻击他们，叫他们从营中灭尽，直到灭尽为止。你知道他们在这整个旷野里面悲哀的故事就在这儿。这38年当中，第一批出来的人全部死在旷野里，全部死在那里。第三个人，他说你们经过的时候还要经过一个人，就是亚门人。我们知道亚门人是谁啊？罗德和他的二女儿生的，对吧？生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后代呢，也就是亚门人。后来的亚门人住在约旦河的东岸的南侧。这些人上帝跟他说不可和他征战，因为他们现在居住的地方耶和华已经赐给他们作为他们的产业，所以不可和他们征战。然后告诉他们说你要打两次大仗，第一次大仗说你们起来我前走，走到哪呢？亚摩利西施本王西宏，到那个地方去。其实亚摩利呢是整个约旦河东岸和北侧的整个大地方的地区名字。这个地区里面有两个王，南边那个王就是西施本王，叫西宏，北边一大片的地的面积呢，就是那个另外一个王叫噩，哎，没错，说他们要和这两个王来征战。所以从今天起，你们呢就要和这两个王去征战。上帝说，我已经把这两个王呢交在你们的手中了。所以你们要去，要征战。结果征战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开始做的时候，先怎么做呢？先派探子去。派探子干啥？先求和。他向这些人说：“我能不能从你的地域过去？如果你同意我过去的话，我们就相安无事。”结果怎么样呢？这两个王把他拒绝了。不让以色列人过去，于是呢就采用了战争的办法攻城，和平求路被拒绝了，所以就战争攻城。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们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并他们的民众都击杀了。注意这个地方写了一大堆的话，你感觉到好像很残忍似的啊，包括他们连女孩儿女人孩子尽都灭绝，没有留下一个，唯有牲畜和所得的各城并其中的财物却为自己的掠物，也就是他们的收的战利品呢，只是财物，其他的人全都杀掉。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残忍的。那么征战的第二个王呢，就是巴山王，就是北边那一带，约旦河的东北边，整个那个区域。巴山王里面圣经的描述呢，也是一样，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人。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一共60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夺手。这位雅尔哥的雅尔，这位雅尔哥波的全境，就是巴山地王国的巴山地巴山地恶王的国。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叉子，有门栓，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所有的人全部杀掉，唯有牲畜和财物作为掠物。这些描述都是重复的， 你会发现都非常相近。好，那么这两段这些人居住在哪呢？还要给大家看一张地图。比如说在讲旧约的时候，我会给大家看好多地图。你看到亚摩尼都在哪？最南边，对吧？再往上呢，就是摩押。再往上一点呢，就是亚门。亚门人的西边是谁啊？就是西宏王所在的地方。那么再往上北边的一大片地方是谁呢？巴山王噩的所在区。你现在大概知道，如果你把西宏王和巴山王噩的这两块地拿下来的话，你已经把约旦河东岸全部拿下来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摩西很重视这两场战争？那么这两场战争是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圣经上其实没告诉你谁打的，但圣经告诉你说这两块地最后谁拿去，实际上就是在告诉你谁打的。不简单吗？那么我打下来的地肯定我在那住着，对不对？所以你听我说，那时候我们把从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手中所夺来的那些地，那些地一直到黑蒙山，谁知道黑蒙山在哪吗？最北边啊。对，我们知道耶稣传道的时候走的最北的地方是哪？黑蒙山脚啊，那地方有个城叫该撒利亚菲利比，对吧？知道那个地方吗？耶稣传道走的最北边的地方就是那个城市。为啥那个城市成为耶稣传道的转折点呢？因为耶稣到那以后呢，提了一个问题，我们还时间不多，简单的说，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神的儿子。”为什么耶稣要提这个问题呢？因为黑蒙山那个地方很高，上面是雪，留下来有很好很多的瀑布，那个风景很漂亮，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当时偶像崇拜的交集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两座大像，雕像，一座像呢是当时的偶像认为是他们的神变成人了，弄了一座像放那儿，像我们今天中国搞那些什么菩萨啊什么那种像，就是把人脑子里边那个神作为一个像放那儿。还有一座像，谁的？该撒利亚，是当时那个城市的王，给他自己把人以神的形象在那立了一座像。所以当你走到那时候看到这两座像的时候，你脑子会产生一种问题，耶稣就问了这个问题，你说我是谁？我是神成为人的那个呢，还是我是人被尊崇神的那个？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如果你不知道这一段地理的话，你光读这个问题好像耶稣在那考试似的，其实耶稣不是在那真正的考试，是他看到这个景象以后，他要让门徒们知道说，你要把真神来到世界上这回事你认得清楚吗？还是你认为我是一个人，应该根据我行的事你把我尊成一个神？这是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本质。所以我们也说大家切扯一点心源的问题。好，这两到那个地方你就知道，那个黑蒙山很大，南侧该撒利亚菲利比，东侧呢就是今天他们拿下来噩这个王所在的地方。后来这两块地呢是由加德、流便和马拿西的半个支派把它拿下来。那么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呢，其实就是当时以色列当中唯一有实战经验的军队，可以称得上是战士。剩下那些支派的人呢，都只是在旷野里走走路而已。我不相信他们在旷野里面整天有军训，他们已经很疲惫了，很难去军训他们。所以这两个支派呢，就成为当时进迦南的为主要的军队，就是这两个支派。所以他们就把这块地封了。但是封完这两块地以后呢，大概这个位置在哪呢？如果你看一下这个十二支派的分配图的话，你看到吗？马拿西占据了恶王当时主要的那块地，对吧？下面的加德和流便占据了当时西宏的那一片地，是吧？你大概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分，就是因为他们打下来的江山。好，这块地打下来的摩西给他一个条件说，你们是我们当中唯一有实战经验的军队，如果要你们现在就待在这儿不走了，
那你们剩下这九个半支派呢，
可能就没办法进迦南。所以摩西给他们立一个条件说，你们如果想待在这儿的话，你必须要先去过去为你的弟兄征战，征战完了以后呢，你们再回来，但是你们的老婆孩子牛羊财物可以留在约旦河东岸，不要担心这部分，我会为你守着。这就是作为条件，为什么他们要去征战。结果他们同意了吗？同意了。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同意了。所以这就是摩西给他们的具体的条件。做完这件事以后呢，其实以色列人已经完全准备好了要进迦南，但是有一个问题，约书亚很年轻，所以摩西给他的吩咐是，上帝也给他的吩咐说，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耶和华神向这两个王所做的，耶和华也必向你去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这句话在旧约里面一直在出现，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所以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翻译成我们圣经里面那个出埃及记里面的话说，你当刚强壮胆，这句话耶稣也用了，就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地方上一次有个人问过说，为什么摩西不能进迦南？上一次有他问过这个问题，说有人说石头敲了几次，摩西在这儿给出了答案。摩西在这儿说，已经到这个程度了，那我怎么办呢？摩西给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你将大力大能写给你的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人神能像你呢？现在求你容我也过去。注意推断的话，他说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摩西的要求很简单，说你让我过去看看就行。耶和华给的答案是什么？ No， 你要看看可以，别过去，你就在西伯山上上去四周绕一圈看看就行了，别进去。为什么不让他进去呢？二十六节说，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这句话在生命记里面出现了三次，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允许我进去。所以耶和华说罢了，罢了意思就别去，不说这个，你上台看看就行了，你不是要求要看看吗？我满足你看看就行了。所以最后说，你上去东南西北绕一圈，凡是你眼睛能看到的地方都是你将来的应许地。我不知道摩西当时眼睛能看多远了，希望他戴个望远镜可能看得更好，对应许地会更大一点。但事实上呢，也这可能是一个一种比喻吧，就是说凡是你看得到的将来都会是以色列人的应许地。所以摩西最后没有进得去。这一段回顾呢，是讲给当时的那些年轻人听的。如果你从这一段故事里面想概括出几句话来，如果你只读这段圣经故事呢，很简单，没人读不明白。我们现在这个知识水平读这些一点问题没有。但是你从当中学到什么？这是我们每一堂课最后一张幻灯片。我们从这里面拿到的核心信息是什么？也可能你不同意我的这种归纳法。我说第一条，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这是整个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的事，最后发现呢，没有一个偶像能和耶和华相提并论，对不对？所以这一点也该记住，没有一个别的神可以和耶和华相提并论。带他们出来为他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不是他们拜的那些牛啊像啊，不是那件东西。第二个，耶和华有丰富的怜悯和慈爱，你怎么知道啊？不可与以东人征战，不可与亚扪人征战，不可与摩押人征战。为什么？他是你的亲戚，他是你的弟兄，你能看出他的怜悯和慈爱吗？他是你的弟兄，你不可和他征战。这个地方说，不是说你们中间没有矛盾，不是说你们当中一切都意见统一，只是说他是你的亲戚，你们是一家人，你们不可征战。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不是说我们之间所有的意见都是统一的， 不是说我折的就你所做的我都同意，我们可以有分歧有不同意见，但不可彼此争战相争，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是有亲人关系，因基督有了这个关系，这是给我们的例子。第三条，真正为我们征战的是耶和华。我们今天可能每一个人都面临好多好多的困难，就像当时以色列人所面临的说，看见了吗，那地方好不敢进去，进去我们必须让人给捏死。但是呢，真正有信心的人才会说，耶和华为我们征战，我完全可以上去。这是给我们今天教会的信息。我们教会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困难，但我肯定我们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为什么我们能往前走呢？因为耶和华为我们征战。所以你可以往前走，你可以有这个信心说我们能够往前走。这是这一段历史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些基本信息，你可以总结出好多条来，但是我一般希望大家记住一二三两三条就可以了。如果一节课给大家一大堆的信息你记不住了，其实我的要求很低，一堂课只要有一句话能留在你的脑子里面，感谢。好，这堂课就到这个地方。